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呢是2015年1月11号，星期日，农历是11月21号。好，听众朋友们，下面就开始给大家解答问题。喂，你好。
喂，你好，师傅，你好。
你好，你好，嗯。
喂。
请讲。
听得见吗？
听得见，你请讲。
你好，师傅，弟子给你请安了。
谢谢，谢谢，嗯。
喂。
哎，
师傅你好，弟子给你请安。
啊，谢谢。
师傅这样，就说，今天我想帮同学问几个问题。一个就说，就说有个同学他是，庙里供着呢，庙里有供着一个那个，冤亲债主的那个牌位，他现在想把他请下来。那像这种情况，他的小房子的进证处该怎么写啊？
这种事情也有的。把一个冤亲债主供在庙里。
对
啊，
很不好。
你们这个，你们要记住了，这些事情千万不能做的。如果脑子里有一些些，有一些稍微有一些不如理不如法，就等一下给人家下杠头一样，听得懂吗？这个是大业的，不可以的。
因为这个是以前在修学心灵法门之前不懂嘛，他就听庙里的师傅让他这样供的。那他现在想请下来，但就说小房子不知道竞争处该怎么写。
你就写某某某的某某某的要经者呀，或者
要经者就可以了，
某某是吧？某某某的那个。那个我消除我跟某某某的那个叫那个冤结。
师傅不好意思听不清楚。
就是
怎么写？
就是写竞争某某某啊，竞争某某某的啊，你就直接像这种事情不要再去提了，提了不大好，就直接说竞争某某某就可以了，小房子烧给他就没事了。
竞争某某某他活着的。
他活着是吧？哦，
对的。
哎呦，真的太，这个庙里的师傅真的是乱搞，这个出大事的，你这样的话就说竞争某某某的要经者不就好了？
就写竞争某某某要经者，
你就把它还掉就可以
了。那像他这种情况，一般小房子需要多少张？
至少21张。
嗯。
我可以告诉你，帮他出点子的那个人已经要出事。
师傅，我听不清楚。
我说，如果帮他出点子的那个法师一定会出事的。
哦，这样的。
他包括他自己也是出事的，实际上
他
这个，
就是说
他这个是给人家下杠头啊。
小房子就不断嘛，经常会有人问他要金，所以他就觉得这块牌位肯定不好，所以说想把他请下来。
不是不好啊，小姑娘，出大事啊！这个是给人家下杠头一样的。你比方说举个简单例子，你老跟我吵，我把你供在庙里，你说干，你活人供在庙里，你什么意思啊？听不懂啊？
我明白。
这种点子都出得来的，这不瞎搞啊？这不为了赚点钱啊？哎，什么样的人都有啊。
那他现在想请下来需要多少张小房子啊？
我刚刚讲了21张。
我没听清楚，师傅，不好意思啊，我明白了。好的。
听得懂吗？
听得懂。
要忏悔的，要念礼佛大忏悔文，要念108遍。
哦，那他这个礼佛大忏悔文108遍的话，就每天这样7遍7遍这样。
对，消掉自己身上的业障。
好的，明白了。
听不懂啊？
好的，明白了。
你们真的，过去真的什么都不懂哎，我真的觉得真的很好玩的。怎么这种点子都出得出来啊？比方说跟爸爸妈妈老吵架，就把爸爸妈妈供到庙里；跟自己孩子吵架，就把孩子去供到庙里啊。而且你知道这种牌位供在庙里意味着什么知道吗？就是给地府啊，告诉地府啊，告状啊，听得懂吗？这个接下来这个人会倒霉的，倒霉了之后，这个人以后知道的这话，他就会不停的报复他的冤魂，或者他的不好的那些业障，他照样到你身上去的。
哦，
瞎搞。
明白了，师傅。
要听师傅话的，我告诉你啊，我告诉你们，我早就跟你们讲过了，要找个师傅不容易的。哎，你们不听话。
是的，所以我们很幸运。
哎，你们去玩好了。玩到哪一天，很多人就是这么玩，不当心把自己命就玩掉了。而且我可以告诉你，并不是说命中你不该死你就死不掉的，这个很简单的。很多人正好碰到这个好医生，一刀开好了；有些人碰不到这好医生，一刀开坏了。那你说什么命啊？这叫什么命啊？
嗯，
听得懂吗？
明白。
嗯，碰到就碰到，碰不到就倒霉了呀。
嗯嗯嗯，明白。
嗯。好了，还有
我还有问题，
还有什么问题讲啊？
因为就说想利用平时的时间嘛，工作空余的时间，想念经，但是在工作环境下把经书拿出来不是很就是合适。那我想就是把那个经书我拍成照片，然后放在电脑屏幕上，然后看着电脑屏幕上念经，这样如理如法吗？
如理如法，但是问题就是不要去。帮人家代工就可以，正好是空的时候就可以念。人家有活干的话，你不干活就不可以，听得懂吗？
听得懂。
而且像这种东西，你如果被边上人看见也不好，就是说以后尽量能够背出来。明白了吗？
好的。好的，明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想问一下师傅，就是说我们如果用同样的那个忏悔心念礼佛大忏悔文。跪着念跟坐着念或者站着念，这样的效果是不是一样啊？
我问你啊，你做错一件事情，你站着跟你爸爸妈妈说对不起，和跪着说对不起一样吗？
师傅，我懂了。
还要我讲啊？
不要讲，我懂了。另外师傅想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是这样的。就说有一位尿毒病人嘛，他原来是每周要做三次血透的，当时的就是说做好血透以后，包括整个一个人的精神状况是非常非常差的，坐也坐不动，就说经常是躺在床上的。然后呢，在应该是去年的11月6号的时候，接触到心灵法门以后就开始念经了。在同修的帮助下呢，家里也供奉了观音堂的观音菩萨像。在刚刚开始念经的时候呢，也是很累，大悲咒念几遍就念不动了。但是坚持了一两周以后，现在状况有很大的变化。他现在就说，除了吃饭、看病、睡觉，所有的时间都是在佛台前念经。现在我们看到他，就说如果他自己不说的话，没有一个人看得出他是一个星期要做三次那个血透的那个尿毒病人。所以说是非常的法喜，也非常的开心。就说现在他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想发愿吃素嘛，因为单次做血透的话，对身体的伤害很大很大，会需要大量的那个动物蛋白质。所以说想请师傅开始像他这种情况，该如何许这个愿？
许愿没关系的，如果是作为医学上，给他要用这种针啊，要用这种蛋白质啊，动物蛋白质啊，那因为首先不是为他杀的，第二他已经变成一种药用了，是救人的，所以这个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明白吗？不要有意识的去伤害动物就可以了。
什么就可以了？
不要有意识的去伤害动物就可以了。
哦，他现在是尽量的，就说能吃素就吃素。荤的东西已经吃了很少，然后活的东西已经是发愿是不吃了。他是发愿是现在是初一十五吃素，然后就是说，等身体状况稍微好一点的话，条件允许，就是机缘成熟的话，他会发愿吃全素的，是这样。
这个让他随缘吧，好好念经最要紧了。好吗？
念经最要紧是吧？好的。那他现在呢，就是说，因为水不能喝嘛，每天只能喝很少很少的水。但是我上次去看他的时候，我看他是，在那个很少的水上面，在喝放咖啡嘛。我的感觉就喝咖啡不是很好，对他身体，但是也说不出道理。我不知道师傅这个。
喝咖啡不大好，因为刺激心脏的，长期喝咖啡对心脏非常不好。
哦，
明白吗？增加血液循环，所以人会兴奋。所以你要把我这个录音放给他听的。咖啡因实际上也是一种我们说起来一种刺激人的一种器官的一种一种物质吧，我们说起来一种根草物质。他经常用这些东西的人，他会一直处于亢奋的程度，就是神态处于亢奋，所以经常喝咖啡时间长了对心脏这是不好的，这是科学家和医学家早就鉴定的事情了。所以作为一个心脏保护者的人必须少喝咖啡，明白吗？
嗯，明白。
这样反正对自己身体非常不好的。
好的，那像他这种情况的话，小房子一般至少要多少张啊？
一直念下去了，他已经这么大问题了。
现在是让他就是说许愿，就是69章一波，69章这样一波念，念到直到他的病情好为止，这样可以吗？
可以的。
可以的是吧？
好了好了。
好的。
嗯。
那就是说，像他放生的话，是至少10000条还是怎么样？
多多益善，这种不要问了，什么好问的？已经生这么重的病了。
好的。
还不好好放生，还不好好许愿，还不好好念经啊？有什么话好说的？
他念经很认真的，现在
好了好了，不认真早就死了。
对对对。
好了。
好的。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想请师傅开始。是这样的，就是说改了名字以后，就说在那个地址证上，我记得上次师傅说过，就说把那个名字打在白纸上，然后贴掉，在地址上把原来的名字贴掉就可以了，是这样吗？
对，可以的。
那就是说如果帮同修推荐，就是推荐地址的话，在推荐信上这个名字应该是用可以用新的名字吗？
可以啊，你要
的是吧，
你自己申过文就可以了。
申过文就可以了是吧？好的好的。
好了好了。
另外我再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说有同修就是梦到，就是说梦到我嘛，就是说师傅在梦里帮我看图腾，说我有个孩子，有个流产的孩子，然后我的，因为我是记得我是，他是梦到这个孩子，就是不是说这个孩子是比我现在的孩子要大？那在这之前呢，我没有留过孩子，那是不是我在想，会不会是我妈妈流产的孩子啊？
是你的，你不知道的。
哦，这样的是吧？
啊。
好的好的。
好好念掉嘛就好了，到梦中已经跟你讲了，你还不念啊？
哦，没有，我念的师傅、
啊，
我念的。
你不要开玩笑，我告诉你，很多人，我告诉你，你自己都看到了，很多人年纪轻轻都走了。
好的好的，我师傅我明白。那个，还找到了，还有个梦境找到了。就说师傅啊，我再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就说我们有一个同修，他原来是乳房癌嘛，然后就是说刚刚开始念经做功课，每天大悲咒49遍以后，就一个星期以后就身体状况就一下子明显的改变，然后呢就说当时医院里检查出来指标也不好，然后他加紧念小房子，更加精进做功课，2个月以后再去医院去检查的时候，他的那个癌细胞全部正常、全部正常，真的是不可思议。告诉师父一个好消息、
早就跟你们讲过了，观世音菩萨多慈悲，只要你认真诚心一定会好的，否则没用的、明白吗？
明白。
好了，
明白。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正好我们昨天放生的时候一个同修分享的，她的老公呢，因为那个假牙嘛，假牙吃东西不小心就卡到那个喉咙里面去了，到了医院里去以后呢，医生都开始都不敢动手术，然后因为他是修在念经的，他说你不用怕，菩萨就说观世音菩萨会保佑你，也会保佑我先生的，你帮他动这个手术吧。医生说这个手术的危险性是非常非常大，然后他也跟师父沟通，跟那个医生沟通，他说没关系，菩萨会保佑你们的，也会保佑我先生，你尽快帮我先生动手术。然后呢医生也就开始帮他动了，当时是医院里2个最好的医生在帮他做手术，结果手术是非常非常的顺利，他那个东西钳子卡下去，正好卡在这个 正好一个适当的位置，他说如果偏一点点的话，他先生就会梦会没有，就会命会没有。所以说他也非常感恩的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卢台长。所以说昨天跟大家分享非常法喜，
像他这种事情我告诉你是真的是真的是给他躲过一个劫。像这种人，假牙都会卡在喉咙里的，真他妈倒霉了。
是的呀，是的。是的。
这人间什么事情都可以发生，你手稍微不当心，你一根小小的针的刺啊，一根木头的一个刺啊，刺到你血管里边，只要进入你的血管，它就慢慢流到你心脏，它就刺激你心脏，很快的，你的心脏就会坏掉了。听得懂吗？
听得懂。
好了，好了。
好的好的，那今天我就问到这里，感恩师父。
我觉得你是有进步，只能表扬你一点。你跟你先生讲话现在这么轻轻的，这么和蔼可亲的，现在这么好，我告诉你呀、都是你再想想你过去跟你先生讲话，会像今天吗？不可能的，听得懂吗？
感恩师父，是上次师父在节目里批评我，我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师傅，
你看看你刚刚轻轻的跟你先生说还有这个梦找到没有，那种态度跟你过去完全不一样啊！开玩笑了，你过去对你老公怎么样我很清楚。好了，好好修心啦。我告诉你，是不是教你们的是正法，都是越来越好的，听得懂吗？好了好了，
好的好的，感恩师傅，感恩
师
傅，师傅保重身体。谢谢。
喂，你好。喂，各位听众，听得见台长声音？台长听不见你的声音啊。喂，再讲两句啊。要命！以后这样浪费时间，我就挂了。喂，在擤鼻涕啊？喂，一、二、三，我挂了啊，没办法。好了，哎，真的是。没办法，他还不挂了，那台长讲两句吧。昨天有一个听众问我啊，问师父啊，修心啊，嘴巴里都知道，心里也知道，但是到了这个环境了就憋不住了，那么为什么会记不住，那就不讲了。有人打进电话来了。喂，你好。喂喂
喂
喂，
卢队长，你好，卢队长。
我好。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今天我们那个油灯啊，晚熄了以后，这下面的油灯还没熄，忘了，后来那怎么办？
没关系的，香没了，油灯还没关。
对，
那就关掉嘛，好了。
啊，
关掉嘛就好了。
怎么样？
关掉嘛就好了，有什么关系啦？下次
我们烧了，
下次
我们烧了四小房子。
啊，用不着的，用不着的。下次不要这样就可以了。
对对，我们就忘了，就这么多一年，我二年就忘了一次。
没关系的，没关系的。
还有晚上那个梦很多，什么？
梦很多啊，
每天要做梦吧？
啊，每天做梦，每天做梦正常的呀。人很多嘛，就是做梦的呀。
别的也没什么。
别的没什么啦。
谢谢啊。
梦很多，经常锻炼锻炼身体，睡觉之前念念大悲咒。你不想做梦就没有了呀。
晚上睡觉前念大悲咒。
啊，
念几遍？
啊，
念几遍大悲咒？
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念七遍大悲咒，
七遍
梦就少了呀。好了，再见啊。
我们功课，我的功课 怎么做你可以布施下吗？
功课嘛你自己天天在做呀，还要我布施干嘛啦、
啊、
你天天布施在做啊？
我现在做那个你上次讲的我那个七遍大悲咒，十三二十一遍心经
啊，
还有那个消灾吉祥神咒四十九遍
啊，
礼佛五遍
啊，
往生咒二十七遍
啊，
就这样
可以啊？
可以吧？
啊，可以，嗯，
啊，
好吧。
我这个念经真的怎么样？你可以，
这样就跟你讲话一样，念不清楚，好好念呐、
哦。
讲话也是的，像你这么念出来，前手这啊，这好的，真好听的。
我念起来很响的，我照书念的。
啊、哦，念一句给我听听了。念一句给我听听啊！
好吧，谢谢啊。
好，
谢
再见，再见，再见。
啊，再见。
喂，你好。
好、哦，师傅好，弟子给恩师台长请安。
好，谢谢。嗯。
哎呀，哎，感恩师傅。嗯，今天啊、我有点激动。师傅上一星期五的时候，我不是打通电话，有一个小姑娘，师傅说，就是小姑娘不是高烧不退吗？师傅讲了讲，师傅说，说一说就她就好了。我今天反馈一下，这个小姑娘在和师傅通完电话之后，她高烧已经退了。星期五的时候高烧已经退了，星期六的晚上多日没有进食的女儿已经恢复进食，吃了一些粥和水果，多日不见的笑容又浮现在她脸上，这是
看见了吗、
感恩师父的慈悲保佑。
你把那天
师父的慈悲保佑，
你梁霄先生要记住这个东西了。我告诉你，我不是跟你们都讲过的吗、你跟我打通电话，你只要帮他问师父，只有给他加持了，等于加持了，因为我只要一看他，我一想到他就有光了，你看看马上就好了。我跟你说，我那天跟你讲得很清楚，我说你挂完电话你看他就会好了。
是的是的，他父亲写了一篇文章叫四岁幼女七天高烧不退后的奇迹，他这篇文章会发到秘书处的台长博会发到秘书处邮箱，希望博客能登录出来让大家好好的看一下。
对对对对对，嗯。
为此呢，他全家许了大愿，我给师父念一下吧，也不多也不长。针对这四年来没有真修实修，都是做些表面功夫，我们全家许愿，从今以后每天每人早上四点半至五点半早起念经，必看一篇白话佛法，师父的节目录音每期必听，这样才能增长智慧，破迷开悟。每个月坚持放生两次以上，这样才能常怀慈悲，三施俱备。在2015年，全家总共让2万1000人知道心灵法门，从中救度有缘众生，这样才能做好观世音菩萨的千手千眼，自度度人。师傅，今天他们在放生，又出现了一个法喜的事情啊！我们一群同修在10号晚上连夜赶到上海浦东水产批发市场，揪了几千斤的鱼，连夜开车来到苏州，在大放生。就是今天早上万里晴空，湖面平静如镜，天空中浮现出一朵七彩的莲花，这一幕殊胜的景象被我们拍摄在了手机中保存，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卢军红师父的慈悲加持，感恩龙天护法。
我跟你们讲过的，凡是你们只要心灵法门的人去放生，我就跟你们讲过的，我说我一定会请观世音菩萨或者请其他龙天护法来护持你们的，所以你们很多人就看得到很多奇异的景象，实际上这种心里已经感觉到奇异的景象根本不是正常的，完全都是菩萨来的，所以你们只不过看不见啊，就像你们看不见菩萨，看不见那个灵性一样的，明白了吗？
明白。我就问这个同学，我说是那个七彩的莲花是哪位菩萨，他说是我修得不好，肉眼看不到
啊。七彩莲花要看大卢车轮，那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境界来的大菩萨了。
好，哎，感恩师父 这次事情让他们触动真的是很大。
我可以告诉你，做表面现象的人还多得很呢，有些人还为了自己的利益跑出来弘法呢，有些人最好一边弘法还一边能够赚一点呢，你让他们去好了。我已经讲过了，2015年报应很快的，你去试试看好了，去玩
好
了，拿佛法来玩是玩自己了，开玩笑的。
哎呀，感恩师父，感恩师父。好的，下边我问几个问题吧，师父。
你讲吧。
同修家里无佛台，但是需要给孩子叫魂，那其他有佛台的同修可以带这个没有佛台同修家里的孩子叫魂吗？如果叫魂的话，注意些什么？请师父开示一下。
就是到人家家里去叫魂啊？
哦，不是，他家里没有佛台，可以叫有佛台的同修帮他叫魂吗？
啊，他自己在叫魂，任何时候在自己家里都可以的，用不着佛台。
哦，都可以。
哎，用不着佛台。
好的。请问台长，菩萨会经常到身上有仙家或者是有鬼通的人身上吗？
不会的，有仙家有鬼通的菩萨不会来的。有仙家有鬼通的人嘴巴里说我是观世音菩萨来了，这就是鬼在冒充他了，冒充观世音菩萨，听不懂啊？就像很多人现在在外面老说卢台长讲的，卢台长讲的一样啊，我什么时候讲过啊？听得懂吗？
明白了。
啊，
听得懂，听得懂。再就是许过的愿是否可以调整？比如同修本来初一十五吃素，但想改为每月吃两天素，算不算违愿和妄语啊？
再讲一遍。
就是同修本来许愿初一十五吃素，但是呢又不方便了，想改为每月吃两天素，算不算违愿和妄语啊？
念几遍礼佛吧。啊，再改一改，只能这样，因为总是不大好，但是呢还可以，因为他还坚持吃两天素，所以我有时候看有些人许愿初一十五吃不住的，因为他有很多应酬，明白吗？只能一点点，这种人嘛本身就境界不是太高，你知道我刚才为什么开心啊？你没听到你的问题啊？因为我刚刚学的时候，观世音菩萨在上面笑。
哦，感恩观世音菩萨。
我跟你说了，观世音菩萨，哎，他真的也是真的是，你要修得好的话，你跟观世音菩萨真的，就是他对你这种爱啊，我跟你讲啊，你真感受到跟妈妈一模一样，就像你自己的亲生母亲一样的，我不骗你的。
是是。
好了，你讲吧。
感恩。师父在白话佛法里八里提到佛法大精进者得之，并说精进是学佛的根，学佛人悟性有差异，有人认为狂念经许愿放生度人是大精进，就是只管去实践这三大法宝，有人认为真正发出无我利他的心为大精进，必须建立在大慈悲心上的基础上所做的一切事情就是大精进，到底怎么看待这个大精进呢？请师父开示一下。
很简单，大精进的目的就是说你去拼命的度人也叫大精进，你在心中开悟完全彻悟人生也叫大精进，如果用你的彻悟加上你精进度人，那才叫大精进。你如果单单去拼命救人又心中不明白，只是为了完成任务，那你也叫精进，但是不是大精进。如果你心中开悟又不知道出去度人，那也是开悟，也是一个精进，但是不是大精进。真正的大精进又明理又开悟，又去度人，又弘法利生，那才叫大精进。
明白了明白了。那谢谢师父慈悲开示。人的下一个问题，人的不良习气很重，即便是学佛多年也有时很难改掉，不仅影响自身，也很容易影响同修，甚至在弘扬白法门的过程中起来阻碍作用。请教师父该如何面对及处理佛友间的一些不良习气很重的问题。
对于佛友间很多的习气很重，用三种方法来对待。第一，自己要在这个对待三种方法之前，必须首先要知道自己是对的。 就是自己啊是完全正的，而且这个正不能自己说，要让别人说，听得懂吗？就比方说心里要明理，比方说我现在做这件事情观世音菩萨啊，我是凭良心做的啊，我是怎么样。好，第一啊，对一些有一些习惯不好的，有一些劣根性的同修，尽量帮助，尽量鼓励他。第二，对一些已经做到伤害别人的人，把他冷处理，让他在家里修。第三，碰到一些品质恶劣，已经做出过伤害别人，而且伤害别人已经是不可原谅，虽然他自己在忏悔，在末法时期，这种人请他出去，否则会整个弘法事业受到影响。这就是为什么现代社会弘法必须要打磨，不打磨的话你根本弘不了法。今天西游记唐僧这么善良，如果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或者到西天取经，他没有孙悟空护法，没有把那些魔打掉，可能唐僧今天还关在妖魔洞里呢。
嗯，
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
如果这个人本质有问题，不管他说什么话，请他出去。好了，人不在多，根本不说。很多人说，哎呀，你看看人都出去，人出去不怕，为什么？真正上天没几个的。很简单，我们是普度众生，但是人家不要你普度，没有缘分，这个只能放下。如果你再这样执着拼命去拉他，你一定会被他拉下去的。末法时期没有时间去救那些无缘众生了，听得懂了吗？
嗯，明白了，明白了。
我们现在说，如果发心去救监狱里的那些苦难众生，我们让他们理解佛法，可以吗？可以。你连人间那些人你都救不了，你救什么监狱里的人啊？你说什么空话？他们的这种劣根性，你进去了，他先揍你啊！
是是是。
明白了吗？所以在共修组这些坏人，求观世音菩萨，叫他出去。我告诉你，他要跟你捣蛋，请护法神，一点不客气。
那你说的那个请护法神，是不是请直接请观地菩萨就行了，是吧？
不是，请观世音，请护法神慈悲，心灵法门护法神，你就把前面心灵法门护法神讲好了。心灵法门护法神不是观地菩萨了，所有的护法全部都来，我可以告诉你，连八仙都会过来的。
啊，八仙啊！
啊，八仙，还有那个，啊、还有那个踩风火轮的哪吒，
哪吒啊！
啊，都会，你根本用不着讲谁的，这个轮到谁值班，嗯、轮到谁的责任，谁哪位护法神就会下来。所以那些魔，
哦、
你让他来好了，让他放马过来好了。我可以告诉你，
哦、
他还没有搞到你呢，他已经出车祸死了，就这么简单。有些人不是搞我吗？啊，搞了，自己已经走掉了，要去搞了。他在网上不是写了很多吗？造谣、诽谤、污蔑，让他来呀！开什么玩笑了？正法是这么容易的，我可以告诉你啊。
是啊，是啊。
啊，永远记住啊，邪不压正啊。
嗯嗯嗯。
听得懂吗？
听得懂，听得懂。
现在你看看。现在你看看有些形势你就知道了，那些邪还邪的不厉害啊，啊，有权有势有名有利，有钱什么没有啊，能压得了正吗？为什么照样出事啊？我不讲什么你都知道。
哼，
开玩笑了。好啦，
明白。嗯，谢谢师父慈悲开示。嗯，请问师父，有时候我们追求一件事情，又没有付出足够的努力，求而不得，就安慰自己说不去执着，是不是曲解了执着的含义？不执着是不是应该尽到了自己的努力，不强求结果，而不是没有努力后而自我安慰的借口呢？
嗯，完全正确。努力之后啊，努力之后没有成功，那说我说 比方说我拼命的要去努力，没有成功，但是我尽力了，那我现在随缘，这个叫随缘放下，这个不叫执着。明白吗？如果这个人说我做不成了，马上哎呀我不执着，找个理由来搪塞一下，那这个就叫执着，本身就是执着，明白了吗？
明白了。师傅，有些罪啊叫不通忏悔，就是说真的不通忏悔吗？比如抱佛、出佛、身血、真心念礼佛，对不通忏悔的罪能有效果吗？
什么叫不通啊？我前面没听到，对不起。
有一个同学说佛经上有个叫不通忏悔，就是比如抱佛、出佛、身血，就是说念礼佛。
知道了。就是说如果你只要做了这些啊，绑佛啊，出菩萨身上血，那你就是重罪啊，重罪啊。他们在内地有一个人啊，一个企业家很有钱的，他说他要造一个庙，然后他来集资到处去弄钱，说要造这个大的庙，最后无缘无故的就死掉了，医生说查不出病，那台长当然知道咋回事啊！他因为利用造庙，他搞自己的股票，搞自己上市，一边利用造庙拉来的集资，拿出一点给造庙，然后其他的他自己帮助他自己的公司，他的命都没了，明白了吗？
明白了。
要出事的。
好，谢谢师傅。开始。师傅，比如生病了吃药的时候，能否对着药丸上念一两遍大悲咒，意念里想着请观世音菩萨保佑我的病快点好？
这个我呢在很早之前呢曾经讲过，后来呢我就不讲了。实际上呢完全有作用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当你在药丸当中你念大悲咒啊，请观世音菩萨加持这个药丸，让你吃下去会更好，这个效果非常好。因为人本身它有一种气场，这种气场就是说当你知道这个效果，这个药的效果和不知道这个效果，你吃下去的感觉是不一样的，而且受到的效果程度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根据物理现象，很多科学家来分析这一现象，那么就为什么人在推销的时候说这个东西特别好，这个人吃下去真的会感觉好呢？就是这个道理，明白了吗？同样的道理，如果你心里产生一种排斥性，什么好了，这药有什么好了，吃下去会好的，吃吃看没什么嘛。好，就是因为你的心里产生一种抵抗的一种不好的分子元素，让它来抵抗它这种啊药性药物成分啊，来发挥，来散发，来分解，所以才产生了这个药物对你不起作用，明白了吗？
明白了。好，谢谢师傅。开始。再有个师傅，有几个同修说是。有一个同修说，有时候我们在路上远远看过去是一个人，当我们走近一看，原来这个人就是一个木桩或者是其他东西。有几个同修都是这样的感觉，请问师父，像有是有这种说法吗？远看是一个人，其实近看就是一个木桩或其他东西。
很简单，因为当你远看的时候看见是人的时候是真的人。因为他有灵性在上面，你可以看到人的。但你走近之后这灵性跑了，你看不见了，因为当人气足的时候鬼就怕人，鬼就会离开，他躲进去了，所以你就看见一个木桩了。像这种情况实际上你看见的就是一个鬼。好了。
明白了。好的。再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个共修组啊，他说是为何不能在白话佛法书上画上横线、波浪线，标出佛言佛语，或对自己感触开悟的句子。当看完一册时，翻阅如同放电影一样，当初感悟浮现在脑海，又洗礼了一遍。当摘到本子上，却没有如此的感受之深。将佛法运用到生活中，有更大的帮助。而没有标记的书，看到是仅是题目，很难回想出书中的经典开示。这是否属于有向学佛执着于书面的文字？当拿笔画时，心里满是恭恭敬敬，如获至宝，丝毫没有对书籍不敬，对菩萨的宝物自然珍惜。请师父开示一下。
师父从来没讲过在白话佛法上不能滑，完全可以滑，做标记更能够记在心中，这是一个好的习惯，记录啊，重点记录非常好，下次看的时候还会重新啊回忆起当时的感觉，明白了吗？就像很多人失恋之后把人家心还拿在心中拿在身上一样。
哎，那师傅，如果滑的时候，就是标记的时候，用什么能用红颜色的，还是不要用红颜色，就是用蓝色的笔画？
红色和黄色都可以，
嗯、
蓝色也可以，滑在下面就可以用蓝色。如果把这个字全部覆盖，
嗯、
最好用啊那种黄色的那种涂改液，就那种叫醒目的那种。叫什么？国内这讲什么？我们叫 mark， 就是这种把它标题醒目一点，划整个就句子就是变成黄颜色的。你们叫什么？
好像叫荧光笔还是叫什么？
哎，就荧光笔这种，好像让它能够更加看着醒目一点。嗯，
醒目一点。
嗯，
好的，好的。嗯啊，师傅，就是家里一进门玄关方位上的墙可以贴一张山水画吗？就是一进门的时候。
可以啊，山水画贴哪里都
可以。
可以
啊，
嗯，
都可以啊，嗯
嗯，
好的，嗯，师傅，今天的问题我先问到这吧。
好，
感恩师傅慈悲开示。
好，
感恩您，感恩您。
好好努力啊，嗯
嗯，好的
好
的，
再见，
嗯、再见，感恩
再见，
再见。
喂，你好，
台长你好，卢台长
你好，
嗯，卢台长，
啊，
嗯。上次我又给您打过电话，因为不可以看图腾。
嗯，今天也不可以看图腾。
就是，
今天也不可以看图腾。
对，我知道。
嗯。
我前两天我梦到我的奶奶。
嗯。
我梦见就说，她来找我了，那我就握着她的手，我问我说：“奶奶你好吗？”他说我很好，他说我就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嗯、首先你给他念过小房子没有？
没有。
好，我告诉你，来问你要小房子了，你如果不给他21张，你接下来就会有事情发生了。
21张啊？
啊、嗯、
哦，21张小房子，
你赶快念吧，你不要一惊一乍的、
嗯、谢谢。
我告诉你已经直接找到你的、嗯、你不要跟我说可是，你不念你等着瞧吧，看看你有没有事情发生，等到你躺在床上脚扭伤了，或者背直不起来了，这个时候你说哎我在念我在念，没用了，你已经受伤了，听不懂啊？
哦，
台
长，我有一个不明白，就是在我大概10岁不到的时候，我的奶奶去世的。我现在是44岁了。可是
你不要跟我讲任何事情，凡是缘分都是上辈子、
哦、
这辈子连在一起的，听不懂啊？你不一定要认识他，但是在你们家族里边，你就有这个责任。前世的冤结搞来搞去，还是这辈子搞在你们家族里边的，明白了吗？
哦。
还不明白呢。
21张小房子。
我举个简单例子好不啦？我举个简单例子好吧？如果
什么？
如果一个女人，对不对啊？啊，嫁给了一个男人，这个男人过去离过婚的，对不对啊？他跟前面那个女人离婚了。我问你，最后这个女人从来没有看见第二个嫁给这个男人，后来这个老婆第二个老婆没有看见过第一个老婆过。但是呢，因为她老公一直法院判要还她债，那么她跟她结婚之后，她帮她这两个人是不是一起要还债啊？
哦。
她可以跟她说，我从来没看见过你前面前妻啊，凭什么我要跟帮着你一起还你前妻的债啊？因为你跟现在这个老公有缘分，就跟前面那个女的也会有缘分，听得懂了吗？
哦。好，我明白。
啊。
还有一个台长，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一早去上班，然后晚上快10点才到家的，那我要怎么念经呢？
一早几点钟啊？
我一早是因为大概七点半早上我要起来要上班给孩子放学回来吃，那我就差不多九点半这样子我就出门去上班，一直到差不多晚上，有时候九点半有时候十点钟才到家。
哎呀太辛苦了，可怜了，所以这个就是你的缘分不足呀，你想不开呀、啊你想得开嘛，你就不会这样了。人不就是为了这点？
我只有星期天休息。
你不就是为了这点钱吗？辛苦呀，做到做不动了，就像春蚕吐丝一样的，最后面就死了呀。你一天天就这么过去了，你为了一个生活呀。你可以跟我说，我卢台长，我不为生活，我怎么活啊？我首先问你，你可以活得差一点，但是身体会好一点，人的命会长一点。你要活得好一点，你就付出多一点，所以你就会累一点，听得懂吗？你完全可以，比方说我每天少打几个小时工，你就挤出时间来让自己身体不没有坏，那么这样的话你也少花点那个看病的费用了，对不对啊？啊，就是这样，人跟人们就是这样，想不通呀，我没办法劝你们的，我又不能说我今天说啊，你们都到我这里来，不要上班了，也养不起啊，全世界这么多人呢、啊，对不对呀、啊？但是人跟人有福气的呀，人家和尚尼姑为什么能够一甩，人家有人供养，他不愁吃不愁穿了，他就够了，他什么都不要啊，他就念经了。你放得下不啦？你放不下的呀，放不下嘛就叫吃苦呀，啊，对不对呀？我不是叫你放下，我叫你至少要稍微放下一点。比方说，你可以过去做十个小时，你做八个小时，多两个小时在家里，哪怕念经啊，身体会好，多照顾点孩子也好嘛。你现在为什么做十个小时啊？
我明白。
哎，你就放不下呀，因为多做两个小时，我可以多加班，多赚点钱。我告诉你，这点钱还以后你年纪大的时候，连付你药费都不够啊，你买保险都不够啊。我有什么话讲的？一个人想不通的话就什么都想不通了。孩子大了能记得起，你现在记得你爷爷叫什么名字不啦？讲给我听呀，讲呀、
啊、
你爷爷还活着不啦？
没有。
好，
我爷爷很早就走了。
好，我问你他叫什么名字，讲给我听啊。
我爷爷好像叫
好了，我现在不要你，你就不要讲了。等到你的孙子，你以后孩子的孙子生出来，你叫什么名字？等你死了，他都记不起来的。你看你现在为儿子为孙子，你付出多少啊？想得通吗？现在想得通了吗？
明白。
你的爷爷如果现在活到今天，要气死了，连个名字都记不住啊！啊，还要说什么？台长现场说法，让你们明白。还不明白啊？
嗯，明白。
哎、啊，台上还算孝顺，我还讲的是我爷爷名字呢，但是我的爷爷的爸爸我就讲不出来了。我的爷爷不就是因为我经常还给他烧烧小房子才记得？如果我不给他烧小房子，我哪记得他叫什么名字啊？明白了吗？
好，明白。
啊，执着呀。哎呀，我的儿子啊，我要照顾他们，我的孩子、啊、稍微大一点自己做饭，自己早上爬起来烧饭，自己下面条，自己怎么样，有什么客气的，你念经好了，你放得下吧，这点都放不下，你还放什么？
放下。明白，现在明白。
你就嘴巴会放下，好好的放了，要真的放下，你能像台长一样命都不要呢，怎么救人呢？怎么累成这样啊，坐在椅子上可以睡着的照样救人，你放得下不啦？不讲了，讲不出来了。
台长
啊，
台长还有一个问题，主要就是今天不能看头疼，所以别的呢我也没有什么好问。
你讲给我听啊，你讲给我听，我不给你看图腾我也能帮你讲啊。
好，
不看图腾我也能帮你讲啊。 你讲啊，你什么事情啊？
哦哦，我的健康。
你的健康你比我清楚啊，我现在不看图的你比我清楚啊，你讲给我听啊。
嗯，
你的健康，你的健康什么毛病你知道不啦？
嗯，
知道不啦？
知道。
知道吗？好好念经啊。
嗯，
好啦，自己。
上一次台长跟我说，每一天给自己21遍那个大悲咒。
嗯，要记住，不念经不念大悲咒，健康就会出问题。大悲咒是一种能量，明白了吗？好了好了。
嗯，明白。
好好努力了啊！
好，
听话了。一个人，一个人活着真的是不容易的。师父跟你讲句心里话。啊，没有一个人活着容易的，所以要想想，大家都不容易，你也就忍耐一点吧，明白吗？好吧。
嗯。
嗯，好了好了，再见了啊，再见再见再见。
啊，谢谢台长。
千万不能忘记，一定要念经，而且要延寿，明白吗？昨天晚上联谊会，有一个人叫我看他的家里的一个人，我一看阳寿不到，到了已经没了，所以他哎呀，他难过啊。我说为什么你早点不放生呢？可以延寿的嘛，对不对啊？为什么非要到寿用完了，已经不行了，你才说我现在来放生，来不及了，明白了吗？
嗯，
好了好了，再见啊！想开一点吧，想开一点，为儿为女要有个适可而止
的，
否则话孩子不会为我们为父母这样的，只有父母亲为孩子这样的，明白了吗？嗯，
明白。
好了好了，再见再见啊！
好，感恩感恩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
好，再见再见。喂，你好。
啊，你好，台长。
你好，请讲，请讲。
台长听见吗？感恩恩师台长。
听见，听见。
感恩师法身加持保佑。
啊。
啊，台长啊，我如果我自己有业障的话，自己来背，跟台长无关。
哦。
啊，祝台长今年的法会圆满成功。啊，台长，你可以给我解几个梦，还有几个问题吗？
讲吧。
啊，台长啊，是这样的。我前两天我做了一个梦哦，那个梦好像我要参加去法会，然后我就很赶时间，然后我就很赶快进去那个法会里面，然后就看到很多人，然后我就看到我妹妹，我妹妹向着我，那个坐在我前面，她有她的儿子，然后呢，然后我就叫我妹妹，她就不睬我。然后我就马上跪下去，我说我要念四个经文，就是说我们的功课四个大经文。我说我一看时间，我妹妹说时间要到了，你赶快念吧。然后我就说好的好的。
你妹妹过世了？
我拿给我看的。啊，没有没有，我妹妹
还活着是吧？
还是活着的。
啊，那你就是梦中这样的话嘛，就是你妹妹要叫你帮帮她的忙呀，你给她念几套小房子，她身上一定有灵性了。
哦，然后呢，在那个法会和然后那些人和我就看到那个法会好像不是心灵法，不是心灵法门，好像别的法门，就好像那个拉玛的法门一样。那我就身上就穿着一个海青，我感觉我就穿海青
啊，明白。
然后我就跪得很诚情，我就拜一个个，我念那个好像念那个礼佛，一个个拜拜下去，然后那些法会的人他就把那个水反进我们那个头那边。让我感觉那个水啊，那个干冰水一闪那种，好清凉，好清凉。它闪了好像有3次左右吧，在我的头上闪下来，闪到我们那3个人头上闪着法会。但是闪下来的时候哈，有些人哈他们受不了，他们跳起来，然后他们就离开那个法会，有几个人都跳起来。那个梦是什么呢？
这梦很简单，你曾经学过密宗的。
哦，这个是以前那个。
过去生中的你的基础，学佛的基础。
那我穿那个海青是不是我以前有？
对，海青不是出家，海青是在家居士啊，说明你上辈子也是修心，但是也没出过家，肯定是感情出大事情了，所以你这辈子感情也会出问题。明白了吗？
那他们有啥那个？感灵水是不是好的那个？
当时在庙里会有这种 啊，有这种仪式的啊，就像西方教一样的。
哦。
明白了吗？实际上这种水洒给你，有的人受不了啊，实际上有的人身上有灵性，它也是一种加持，其他法门的一种加持，明白吗？好了，
啊，
那台长这个心灵法门加持，这就比较容易啊。
嗯，
你打进电话，你就能加持了。
感恩台长，
啊，
我太激动了，感恩台长。
你听听今天前面的节目，上次那个女的，七天七夜不发烧不退，她跟台长打进电话，台长说，打完电话你去查，她就退烧了，结果马上退烧了，今天她反馈来了，这种加持啊。
对啊，那天我的喉咙不舒服，我果然我给我那问头针的时候，我打通台长的电话，我马上喉咙就好了。
啊，马上好。
真的感恩台长，台长。然后我上门和我弟弟和他身身边有很多榴莲嘛，你知道什么叫榴莲吗？
我知道，很臭的那叫榴莲。
啊，对对对，他就我跟他很多榴莲，他说这个榴莲很好吃，他就包起来，你要不要吃？我就说嗯，我就点点头。然后我就看到有一个我的那个堂哥嘛，他有一堂车，他很多山柱，也是一个果来的山柱，他的车上有很多山柱，我就经过，他说你要不要吃山柱？我说好啊，他就给我一粒山柱，我就很开心拿了一粒山柱，然后我就往上车，我的车进去我的车里面，然后后面有两个警察，我就很害怕，我说啊，可能这个山柱如果那个警察要检查我的车怎么办，那我这个山柱我感觉很害怕，因为我拿了那个山柱嘛，然后那个警察就往着我的车里面就看着我，我就害怕，我就把那个山柱一丢到那个学校那边哦，那学校那边有很多小孩子上学的嘛，他们就拿到我的山柱就很开心，然后警察果然过来检查我的车，我的车是没有山柱，我就很开心，他们就不理我了，然后没多久那一帮小孩子就很开心，就往着我的车就看看我就笑笑，然后我梦就醒了。
那就是说你躲过一关地府的抽查，被你躲过了，在梦中的警察全部都是地府的官。好了。
哦，我以为那个果哈是我把超度的小孩子他们已经收到了。
好嘞好嘞好嘞，
谢谢。
哎，你以为你是谁啊？
啊，
嗯，
他讲那个什么叫播音声呢？播音声是不是签名那个播音声的很强力的？如果我有一天我睡觉的时候，
什么写的？什么写播音声啊？
播音声就是在你耳朵很强力的叫，我在睡觉中的时候，他把我叫醒了，叫得很尖尖，然后变播音声的。
啊，这个是就是菩萨或者护法神有时候在你耳边提醒你。一个人要轻生之前，就是不想活之前啊，一般的护法神都会来跟你讲的，他我们说起来就像雷鸣般的吼声一样，他会叫你不要这样做，你要好好的想一想你的使命，他们就这么讲的啊，就不让你死呀。
叫了我两次
啊，叫你两次嘛，就说明你有比较重要的事情要去做，所以护法神会提醒你的。好了。
哦，原来如此。
哎。
哦。
好了。
对了，台长，然后是吗？如果我梦见我的梦考哦，那个梦考，我觉得我做得很高，然后很多很多那些学生一起考试，考试当中我就人家看到我的考试卷，哎，你考得很好的，然后我说多少分呐、啊？他就我看到你考到你已经及格了，你考了43分，但是我说怎么这么少？他说43分，但是还要加其他的分数的，加这样子你就考到了。他们就好像 就好像很羡慕还是怎么样、
啊？
那是不是跟我平时那个梦考是不是有关呢、啊？
对呀、啊。
嗯。
嗯。明白了吗？
是这样子、啊。
嗯。
哦，明白明白。那考过了就。不会再考的吗？
考过了还会再考的，我曾经跟你们讲过啦。到三月之前啊，到去年几个月，到现在三月之前都要再考的，因为在这个时候呢，正好是天上菩萨来考人的时候啦。
啊
啊！
那还有一次我那个考过那个邪淫的念头哈，我好像动了一点点念头，但是。有几个梦都考，我已经考过了，我是没有动那个念头，邪淫的念头。但是我就有一天 就好像你是派一个人这样，好像我不一定有那个念头，最后我就很忏悔嘛，然后我就马上念108遍那个忏悔。
你如果在梦中能够感到自己忏悔，那就是你已经也考过了，因为你知道忏悔了，明白了吗？什么鸟在叫啊？
台长，我看那个白佛法哈，我的国语不大好嘛。
白佛法。
那我看那个
话都没了，叫白佛法。
对不起。
嗯。
我无我嘛，那么台长说过，比如说，如一个人不能够有念头，如果有念头的话，就会造业。比如说那个念头没有众生，没有自己，对不对？还有台长说过，四主受法，主心圆常。无法无我，涅槃寂静。这个四个字我不大明白。
哪四个字啊？涅槃寂静。
四组。对。
是不是涅槃寂静了？四个字啊。涅槃就是放下。
对。
涅槃就是自己真正的开悟了，明白吗？完全安静，处于安静了。因为当你完全知道这个世界怎么回事了，你根本不会争，不会去抢，你把一切都看穿了，你就很安静的，完全能够把自己的心沉淀下来，涅槃寂静。好了。
但是如果台长说过，不能够看到一个人，某一个人都不能够特别开心。如果你特别开心的话，你就是造业，对不对？那我本身我每次看到每个人，我都会很开心。那我那个
你不要，你这叫误解。
啊、
嗯。台长说不要看清，说台长坐着看这个不要看清的话，是一个男人不要看见女人很开心，一个女人看见男人也不要太开心。
嗯。
你说是你是大爱、
嗯，
你看见谁都很开心，那跟这个开是不一样的，听得懂不啦？又什么鸟在叫啊？好啦，大姑娘，这个是不一样的。看见谁都开心，那就叫法喜。一个小男孩看见所有的女人都小姑娘都很开心，那叫色眯眯。一个女人看见男孩子都很开心就笑，那叫色眯眯，听不懂啊？
明白，一个是欢喜心啊。
对了。
明白了。
好了。
还有台长，那个我想那个佛陀哈，为什么佛陀跟观世音菩萨那个耳朵会这么长的？它很大又很长的。
啊，佛陀为什么耳朵会这么长是吧？啊，以后等到你上天上去问菩萨去吧，现在我不想回答你了。因为我要鼓励你好好到天上去，所以你就最好把这个问题带上去。以后你碰见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你耳朵为什么这么长啊？佛陀为什么耳朵这么长啊？佛陀一定会回答你的，听得懂了吗？
懂得了，
好。
好
了，
听懂，
好好修吧。
听懂。好的，
再见。
哎，台长，就最后一个问题，因为那天我打通那个图腾的电话，我问我妹妹，你说我妹妹因为时间不够嘛，你妹妹要念3张小房子1天，然后你就没有说要多少张，然后又没有说时间，然后就
180张。
是的。我妹妹呀。
啊。
问她，你说她有闪灵嘛？好像是。
对。
要多少张呢？
你耳朵不好啊！我刚刚说180张，你耳朵不好啊！
啊，他中共要念180张给那个邀请者了吗？
对
不对？啊，感恩台长。
你记住了，台长这么讲你，你能够一直笑嘻嘻的，以后你家里人谁跟你发脾气，你也能笑嘻嘻，就能对待了，这叫锻炼，听得懂吗？在外面都能够笑嘻嘻的，说明你在家里不会吵架了，听不懂啊？
听懂台长。
哎，要学会啊，给你们一个境界呀、啊！这么容易，你以为台长这么喜欢讲你们呢、啊？你们好好的孩子，我讲你们干嘛啦？身上毛病太多啊，搞都搞不清楚啊，什么都要研究，佛陀的耳朵都要研究，本事蛮大的嘛。你现在讲给我听，佛陀为什么眼睛不睁开来看我们世界啊？讲啊。
因为他是，我知道他是眼睛小小，他不看，他什么都没看不到的。
还要编，
看到我们终身都是一样平等的。
哎呦，还会编。你以后应该电影放出来之前编导某某某，你是编剧。好了好了好了，拜拜了。嗯，
感恩感恩，
乖一点啦，
都像
都像孩子一样，我看你们一个个都不懂事。再见再见。
感恩台长，家长你要保重身体啊，
再见再见，
休息。我们再打再见。
啊，再见再见。
好的，感恩感恩你，谢谢你，拜拜。
好，听众朋友们，那么上半时节目就到这儿结束，我们继续我们的下半时。那么上半时会在今天晚上重播，那么下半时呢，我们会在明天晚上重播。好，那么我们继续我们下半时的节目。